用龙树菩萨的话来说啊，没有证无生法忍的菩萨住在这个五浊恶世度众生，无有是处，是度不了众生的。因为你可能不是度众生，众生把你度跑了，我们烦恼太重了啊。所以要想实施度众生的目标，就得首先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只要花开见佛，就能得大乘正定句，这时候你再回到这个五浊恶世，就有能力度众生了。就等于一定要到那边去度个经啊，留学一下再回来才可以。这是指西方极乐世界的正定句。其实对于信愿称名的人来说，也能得到在持土得正定句的这种第一那这里在康生凯的本子好像没有表达的这么明显，这里援引一下唐一本，就无量寿如来会，他是这么表达：彼国众生若当生者，皆悉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何以故？若邪定句即不定句，不能了之，建立彼因故。这唐一本告诉我们，这个若正定句彼之灭度，他彼国众生指往生者，他第二句话说若当生者，若当生者就是未来啊，就是以后能够往生的。这个若当生者可不就是指我们现在还没有往生的这些念佛行人吗？如果包含着若当生者，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这里信愿念佛也能够入到正定句，都能够得究竟无上菩提到涅槃处。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真的产生了深信切愿称名，而且是使劲偷心不换题目，一往情深的去念佛，这就是真念佛人了，就是人中分陀利花了，那你就能得到这一愿的密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你是邪定句和不定句，你就不可能去了知西方极乐世界建立的那个原理，阿弥陀佛大悲愿心的本怀。你不能了知，就不能产生决定的彻底的信心，于是你的念佛就是泛泛悠悠的，就是夹杂着怀疑的，就会被其他的修行方法所动摇的啊。从这个唐一本来对照来看啊，在持土信愿称名者，也能得到这一愿的密意的加持。所以祖师大德常常说，你真的是深信切愿持名，虽然这个身还没有往生，但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嘉宾了，已经不是这个娑婆世界的酒客了，你的心已经送到了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那里面已经有你的一朵莲花诞生了。好，这个必至灭度，这个灭呢就是灭除的意思就大患永灭。什么？我们人的大患就是生死，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为大患，这两种生死都灭除了，这叫灭度，就是超度 三界的烦恼，这叫灭度啊。这个又叫涅槃啊。这里谈的涅槃就是大乘圆教的涅槃了。好，请看第十二愿，光明遍照十方愿。这在前面讲几类愿的类别，这叫设法身愿，就是阿弥陀佛庄严自己的法身的。这个意思是这么表述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这个光明呢，不可限量，就是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不可限量，最低限度也能照百千亿亿诸佛国这样的范围。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我就不成佛。好，这一愿在四十八愿当中也算非常核心的一愿，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为什么会发这一愿？这是他做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时候，就见到他方刹土，首先从形态上来说，有昼夜的耕地啊，有暗明，尤其是众生内心充满着无明呢，黑暗，所以就希望他所住持的刹土是从外在的形态、物质的构建、往生者的内心都是充满着光明。那要从救度众生的角度，使自己身上的光明，一般讲佛光有常光有放光，常光就是恒常身体上的光，放光就是特殊因缘啊，从身体的哪个部位来放的光。那这里这一愿表达的还是指常光啊，使自己的光明遍照十方无量的刹土，使他方世界也充满着光明。那我们这个世界确实是有昼夜的分别，内心也很暗钝啊，这个照明都是日月星三光啊。这个现在我们使用的电灯，这叫人造光了啊，不是自然光。人造光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1879年首先发明了白炽灯就是电灯这是大发明家，当然首先要感恩他这个让我们夜晚能够灯火通明同时呢，任何事情都有两方面18世纪这些一大批西方的发明家尤其在电方面的发明，就导致了工业革命呢，电气化时代的到来。这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发电机这个电灯的使我们人类的科技文明迅猛的发展，尝到了这个科技带来的种种便利和享乐，殊不知也带来了巨大的困境。所以电的东西延伸的东西就很多了，现在的这个汽车飞机、火车电梯这些都需要电的都需要电，就需要能源呢，石油煤炭呢那这些东西资源越来越匮乏，就得要竞争呢，就要打仗甚至这个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也是空前绝后 所以我们的现在搞的工业化，我们都要评价它是不是人类真要这些东西呀？我们呼吸的都是有毒的空气呀，喝的水都是。现在有句话呢说，治感冒没关系，喝自来水就能治感冒啊，这就很多抗生素啊、药品呢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些工业化文明、工业文明现在导致了的负面影响，已经威胁到我们人类的能不能生存下去的问题了。原来没有这些发明，可能我们只是说活得不方便啊，但已经习惯了也没关系啊。现在可是一个大问题了。但阿弥陀佛的光不是造作出来的光，是自然星光的透显，所以这种光明呢，只有正面的效应，没有一点负面的作用。在我们这个整个法界当中，尤其对净土法门来说，这个光明呢就非常的神妙，也非常的必要。阿弥陀佛放这个光明不仅仅是照明意义上的，它是来拯救众生的。这个光明就是载体呀，是把四十八大愿拯救众生的力量，您通过光传达出去。那阿弥陀佛是大慈悲心，一切众生都是他心内的众生，所以只要有众生的地方，光明就过去，是以光明做佛事的。所以后面会谈到这光明功德呀，能够使九法界众生接触到这束光，身心柔软呐、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呐、三恶道的众生接触到这束光，他的这种苦行呐、就会终止啊。这个光明就是智慧之光啊，属于般若智慧呀、就能够叫无有障碍的穿透到众生的内心呢。无碍不仅说这个墙壁、高山、铁围山不能障碍，就是众生的业障都不能障碍呀、从《地藏经》我们知道，众生的业障之深啊、能敌须眉，能生巨海，能障圣道啊。众生业障能障圣道啊。但阿弥陀佛的光明可以穿破众生的孽障，让它构成不了障碍。所以这个光明呢，就是所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拯救众生的这种作用。那么我们能不能得度，能不能从三界出去，直接跟我们能不能接触到这束光直接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来接触这种光呢？这就要谈到另外一个要素，名号。阿弥陀佛的光可不是日月的光明啊，更不是人造的光呢，它是法性的光呢。这个光跟我们在涅师的心的层面，它是很难交感的。所以光明虽能过来，我们好像感觉不到，虽能感觉不到，这个光明还是普照。但普照的光明你怎么能接纳？有一个重要的机制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支持名号。观经有一段话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毫，一一毫放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 失取不实。你只要念佛，它这束光就对这个念佛人产生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你摄住，摄取不舍，不舍弃你，不让你再到六道轮回里面去。那这样我们就会感觉这个光具有很大的摄取力。讲这个摄取力呢，我们就会想到磁啊，磁铁。我们近代有个叫电磁场啊，电磁场也是这个18世纪、19世纪发明出来的。一块铁经过磁化之后，这个磁铁就能够把一个东西紧紧的把它扣住。原来有个笑话，说有两个人，就其中一个人他就知道这个原理，说这个有一个木箱子，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拿起来，就在桌上。另外一个人说这还不好拿，轻而易举的就拿出来拿下来。另外说我现在对这个木箱子施一个魔法，你就拿不起来。哎，这人说施个魔法，你施魔法这个木箱子还能重到什么地方去呢？他说信心满满，没有问题，他能拿得起来。好，等到这个木箱子放下来，那个人真的好像使了什么魔法似的，叫他拿，那这个人真的是使尽全身的力气动不了。原来的奥秘是什么呢？其实他下面那个桌面上就是一块磁铁啊，那个磁铁呢，开始第一次放是没有通电，所以呢就没有磁性，就让他拿起来了。第二次他所谓的施魔法是悄悄地把那个开关给开了，这一开通了电流了，桌面上那块铁就是磁铁，磁性很大，它的磁铁的磁性跟你的电线圈多少成正比例。然后这个木箱子它有一块铁啊，底部是铁，这块铁放在磁铁上它就拿不起来了。你看这小故事，我们就想这个阿弥陀佛他所放射的就是一块磁化的铁啊，但我们这个能不能跟这个磁铁产生作用，我们也得要通电呢。那么我们怎么通电呢？就是念名号。我们自己也磁化了，我们被这个名号磁化了。磁化的时候与那个阿弥陀佛愿力的磁是同构的，于是它就自然的吸在一起，而且吸的力量很大，所以那块磁铁的力量太大，所以它才能够摄取不舍。其实我们整个地球都是在磁场里面的。海军有一个就是这个鱼雷啊，一放鱼雷它就直接奔那个军舰，就能够很精确无误的能够把它打掉。它是靠什么原理呢？其实它也是靠磁性原理，就是这个军舰它是钢铁铁铸成的，所以它就在这个地球的范围当中，它是一个有磁性的东西。然后这个飞雷呢也就铸一个磁针，这个磁针跟那个军舰产生了一种关联，所以这飞雷就是跟它的磁场相应的地方就飞过去，飞过去一撞上去，它有巧妙的引爆机制，就能把它炸掉。它也是靠那个磁性感应啊，所以这个电磁效应它很神妙啊。现在很多高科技都是靠这些东西。我们说阿弥陀佛放的光就是一个大的电磁场，它确实就是这么回事，它是面对整个法界去辐射的啊，所以它所照的辐射的地方是不可说微尘数差度，这里想最低限度也能照百千亿亿诸佛刹土，这是指由于这个光啊，也是分法报化三身， 法身的光和报身的光是佛佛道同，都有这个光。但是应化身的光就随着每尊佛的愿力，它有大有小。有的佛的光能够照一世界、十世界、百世界，那唯有阿弥陀佛的光能够照无量无边的世界，这是指它的应化身的光。所以就用那个下智，最低限度也能照这么多。那上智呢？上智就是无量无边的刹土，它都能照到。所以我们就是要跟这束光产生互动，产生感应，产生交感。后面不断的谈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威神功德，其实也不断的在暗示我们，我们就是要跟这束光产生关联。而法界当中确实就有这种光，而这种光就是带来了四十八大愿的拯救我等众生的信息。所以你接触到这束光，你就能够身心柔软，你就能开发智慧，你就能消除孽障，我们的身心也就有着阿弥陀佛光明的庄严。为什么天人会恭敬念佛人？就是天人知道你念佛，你身上的光就不一样，你的心光跟阿弥陀佛的光光光互射，你的面相，你的整个的状态，就是跟不念佛的时候完全不一样。那有经典说，一个念佛人他四十里范围当中都有光。当然不念佛他也有光，他是非常微弱的光，而且是非常灰暗的光。那你念佛，你的光就是非常灿烂的光，是法性的光，是把阿弥陀佛的光明给召唤过来的光。所以这个这一愿我们要好好思维。阿弥陀佛的光明，慈悲之极，遍一切处。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不在。那么跟这束光感应道交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信愿称名，老实念佛。你老实念佛，当下你念佛的地方就是道场。不需要非得要追求哪个地方念佛，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遍照，遍照一切处。不是说阿弥陀佛光明是有选择，我只能照这个区域，不照那个区域，它是平等心平等照的。那有人觉得，哎呀，阿弥陀佛光明无量，我怎么没有感觉得到啊？古人也常常提这个问题，净宗大德常常就用一个比喻，当太阳普照的时候，一个瞎子，天生的盲人，他是看不到的。或者说，太阳正在照的时候，他用一个木盆子顶在自己头上，那你也照不到这个光。这里面接触不到这个光的原因就是怀疑，怀疑是巨大的障碍，而不在于你烦恼中。而有怀疑，你就不念佛，不念佛，这束光虽能有，但是在你的身心上产生不了直接的妙用。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弥陀的光明存在，弥陀是靠光明着佛事，靠光明来拯救我等众生，于是这光明又凝聚在这个名号里面，所以我们讲名号光明的同源性。所以念这句佛号的时候，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召唤出来了。这光明是无量，无量里面就含摄着十二光如来，十二光如来下面会谈到，十二光如来就是对我等修行有巨大作用的这种光明，我们就能得这种名号光明的加持，就能顺利地走在修行道路上，就会远离一切魔障。为什么你老实念佛的人不会有太多的走火入魔？ 而那些你不念佛去修点止观禅定，常常会出很多问题。啊，就是弥陀光明的护佑很重要。所以禅宗的百丈禅师都说，修行以念佛为稳当。啊，它为什么稳当呢？就是有光明的护佑保证。下面我们看第十三愿，寿命同佛永久愿，这也是十法圣愿之一了。大意是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寿命无有限量，就是无量无边了，寿命无有限量，最低限度也能够有百千亿亿劫那么长的寿命，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就不取正觉了。那这个寿有拉寿的意思，相应的意思。一般我们说有法报化三身的寿命，法身是以真如拉寿本觉为寿，真如和本觉之理都是一个心性上的，所以它无始无终，法身寿命无始无终。报身的寿命是以始觉之智拉寿本觉之理为寿，所以报身的寿命是有始无终。那么还有应化身，应化身是以发的愿悲愿领受机缘为寿，就你发愿度众生，众生得度的因缘是什么跟众生的机感相应这是酬愿度生的寿命，就叫有始有终。有始有终呢，这里谈得的讲这个寿命无量，就是指应化身的寿命。应化身的寿命呢，有的很长，有的很短，有的短到了佛就示现作佛一日一夜。所以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考察他方世界的刹土，也见到有些国土有佛在那里示现成佛，但是由于寿命不长就很快灭度了。如果有正法相法和末法，很快佛法也就灭了，这样众生还有很多没有得度佛法又没有了就一定还在轮回里面出不来，苦不堪言。所以他就法藏菩萨就发愿，一定要自己成佛的寿命很长，无量寿，而不是有限量的。你比如我们这一期的释迦牟尼佛，他的寿命只有80岁很快就灭度了。大唐西剧讲那个玄奘大师到西天就到印度去，路过一座山这个发现有一个比丘在那里入定很高大然后就用引磬把他这个从定中唤醒，就问他什么时候入定的这个比丘说，我是迦舍佛的时候就入定入定的目的呢是等释迦佛出世，来帮助释迦佛来弘法的。他就一出定呢，就问释迦佛怎么样呢？是不是过来做佛了？那玄奘大师说，释迦佛早已灭度了。你看他一入定，这尊佛都错过去了。这一过期呢，他也想着干脆自己就入涅槃吧，那就现种种神通入涅槃。所以这个寿命长，对众生有一个安心， 如果阿弥陀佛也说他只能活100岁，或者10000岁，或者十劫，这些都让我们听得心里打鼓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往生，我好不容易往生了，一看我你已经不在了，灭度了，那不是白往生一场吗？是吧？他心里就有一种不安呢。而现在这一愿告诉我们，我寿命无有限量，你无论什么时候来，我都在那里讲经说法，都在那里接引你。这样他就给了我们的一种极大的放心。所以虽然他是讲这个应化身的寿命，应化寿命一般是讲是有限量的，有始有终嘛。但阿弥陀佛发的愿是超胜诸佛的愿，虽然是应化身的这个寿命，它也可以称为无量或者正确的表述，它是有量之无量。而且应化法报化三身也是相即相入的这个圆融无碍所以虽然是应化身的寿命，也是含摄着法身的寿命和报身的寿命。如果他一切功德、一切刹土都非常的庄严富丽，接引众生也非常的好，但是如果寿命不长，就是一个巨大的缺陷。这就等于一个杯子，它是一个玉杯，质地很好。但是它没有底呀，没有杯底，你这个水也不行啊。所以寿命一定要长在我们世间法当中，也是把这个一个人长寿作为他有福报的第一要素你看上书里面弘范篇讲五福，第一个就是长寿所以我们诸佛人也是寿比南山呢。长寿总是一件好事所以现在世间人都是追求长寿各种保健品也是让自己吃的身体健康点，寿命多活几年呢当然在善道里面长寿是一大福报，如果在地狱里面去你再长寿的话就麻烦了好，这里面你看无量光无量寿，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建立在这两愿当中。阿弥陀就是无量的意思，那无量的功德当中就选择了两个核心的功德，一个是无量光，一个是无量寿。而这个两个核心功德恰好就是法界的体性，一切众生本具的佛性，一切众生心性的本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光就是照的意思照就有它的弥漫性，所以无量光代表横遍十方的照用无量寿，寿有极定的意思那寿是数穷三际的极定，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就是法界的体性，就是一切众生的心性。所以无量光无量寿这个名号的建立，就是建立在一切众生本具的横遍数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当中。所以偶益大师对这个有一个精辟的解释就是离开众生现前一念无量光寿的性德，何处有弥陀名号？这种表述就是说，如果没有众生无量光寿的性德，就不会有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建立。阿弥陀佛名号建立的前提是众生有这个无量光寿的性德同时离缺弥陀名号，何由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 如果没有阿弥陀佛名号作为果地的觉投到我们众生修行的因地当中，我们本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也无法现前，无法彰显。虽然就建立名号跟众生心性的密切关联，托彼名号显我自性，这是净土法门的一个特质。假托阿弥陀佛名号的果德来显发我本具的无量光寿的心性，这样就是因心果觉啊，相得益彰。那这样在修行净土法门的修行当中，由于阿弥陀佛有无量光的功能，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土，就等于往生到十方一切刹土，由于它能横遍。见阿弥陀佛一佛，就等于见十方一切诸佛。由于阿弥陀佛名号的无量寿的德能，表明我们只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够一生成佛，一生补处。由于他寿命无量，寿命无量也决定我们一生成佛，不需要再转生。那在他方世界，比如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就很难说一生成佛，做不到。一方面自己的根基做不到，更重要的就是寿命就做不到。我们的寿命最多不会超过100岁了，平均寿命70几岁，青少年之间懵懵懂懂，好不容易发心来求点佛法，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好不容易侥幸选择好一个法门，刚刚修行有点上轨道，寿命就到了，寿命到了不得不死，因为你还没有断见识惑，你还不能潇洒自如，还是业力牵引。业力牵引呢，然后又有一个隔音之谜，隔胎之婚，懵懵懂懂，还不一定能得人生了，侥幸得人生，经过孟婆汤一喝，也把前世的东西给忘了，再来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又好不容易有点感觉，又寿命到了，又寿命到了，说不准迷惑颠倒，一下子栽到三恶道里面去了。三恶道里去还不知道百千万亿劫什么时候能出得了头，所以很麻烦，就是我们没有得无量寿啊。好，那无量光寿的这个德能就在弥陀名号当中。由这个无量光寿的德能就衍生出一切的无量智慧，无量善巧，无量辩才，无量神通，无量相好，无量这些它都出来了。而且我们还有观念，你念这个名号为什么就是止观并运呢？跟这两缘有关系。由于是无名号里面有无量寿，无量以依托无量寿的极定就能修止，依托名号当中无量光的功能就能修观，所以你只要细心念佛，一心念佛就在止观并运，那有止就有定，有观就有慧，就是定慧双运，有定上面就有极定，有慧就有照，极照不二，在上面有极就有无量寿，有照就有无量光，光寿不二就是真如的体性，一真法界的体性。所以讲横遍十方受穷三际的这样的法界的体性，是在这个愿里面举法界的体性来做 极乐世界依报的无尽庄严，作极乐世界的正报庄严，尤其是作这六字洪名的这种庄严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对这两愿加以深刻的认知。好，时间到了，南无阿弥陀佛。